常言期第十三周星期三，谁是附魔人？恭读圣马窦福音第八章28-34节。那时候耶稣来到对岸加达纳人的地方，有两个附魔人从坟墓里走出，向他走来。他们异常凶猛，一直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。他们喊说，天主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期还没有到，你就来这里苦害我们吗？离他们很远，有一大群猪正在牧放。魔鬼恳求耶稣说，你若驱逐我们，就赶我们进入猪群吧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去吧。魔鬼就出来进入猪内。忽然，全群猪从山崖上直冲入海，死在水里。放猪的人便逃走，来到城里，把这一切和附魔人的事都报告了。全城的人就出来会见耶稣，一见他就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我们赞美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谁是附魔人？我用这样的一个标题，是因为今天福音的最后一句，放猪的便逃跑，来到城里，把这一切和附魔人的事都报告了。那全城的人就出来会见耶稣，一见了他，就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。这个故事的结尾啊，让我们不可思议。耶稣给这个城带来了解放，带来了自由，治好了他们的病，他们一出来反而赶耶稣走，为什么？这就是我要说的这个问题，谁是附魔人？表面是这两个人，这两个真的附魔人，但是还有另外一群附魔人，就是那魔鬼藏在心中的。所以在讲附魔的故事，我看福音的时候，特别在福音中有关耶稣驱魔的故事，福音的作者都用的很简单。为什么简单呢？就是怕我们把它弄得太夸张。为什么？因为事实上真正一个外在的附魔的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魔鬼走进心中的。所以这些加拉大人，他们异常反应，他们把耶稣赶走。为什么原因？因为耶稣给他们带来了财富的损失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人，魔鬼怎样钻到我们心里啊？魔鬼怎么样控制人类呢？就是利用这个世界上的金钱，利用人的贪婪贪欲。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之后，把隐藏在人心中的魔鬼激出来了，这就叫附魔的故事。什么叫附魔的故事？我们看到一个附魔者，其实这个附魔者就是那个魔鬼伯已经出来了，福音到来，天国降临，魔鬼再也隐藏不住了，这才是附魔者的故事。附魔者的故事都是充满希望的故事，说明耶稣已经到了，所以不用怕了。所以咱们在讲这个附魔的故事的时候，首先啊，我们得明白这一点。所以最可怕的不是外在的魔鬼，就是我们看出来的，而是内在的。不过下面呢，咱们还是要慢慢的去看一下，咱们看一下什么是附魔，以及什么是魔鬼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魔鬼的记号和怎么样驱魔。咱们先说附魔，附魔是圣经福音中，特别是福音告诉我们的一种现象，就是有一种超自然的邪恶力量，这些力量位格化，它控制着人，我们称它为魔鬼。他们的败坏是彻底的，并且再也没有悔改的可能性，这是我们有关天主教在圣经上对魔鬼的解释啊，并且这些魔鬼的存在是与基督为仇，与他的教会为仇，并且明明知道注定要失败，但是还是要给耶稣作战到底。其实就像咱们每个人犯罪都带着魔鬼的劲，这个记号，你看那人犯罪的时候，明明知道这个罪没有结果，还得一头栽下去犯罪，所以都是那个魔鬼的记号。这魔鬼是无形的，它是单纯的精神体，我们只能透过腐烂，透过它的果子才能分辨出它的身影。 所以附魔呢，就是天主允许人看到魔鬼的身影。从某种角度上看，附魔是天主恩宠逼迫魔鬼现形，是福音力量的彰显，是天国临近的记号。单从能力方面，人类不是魔鬼的对手，但是不要害怕。天主教教里有一段解释很美，在395条说，撒旦的能力并非无限的，他只不过是受造物而已。他有大能是由于单纯的精神体，但始终是受造物，绝不能阻止天国的建立。撒旦由于憎恨天主及他在耶稣基督内的国度而在世上活动，同时他的活动给每人或社会带来严重的祸患，精神性的以及间接性的，甚至包括物质性的，有可能那大地震呢，比如说现在这个瘟疫了，也有可能。虽然如此，这些活动却是天主在其眷顾下允许发生的，并会刚柔并重地引导人类和世界的历史。天主允许魔鬼活动，乃是一个重大的奥迹。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？天主是一切协助爱他的人获得益处。那么根据这个天主教教理，我想咱们再总结一下啊。首先就是啊，我们不能过分的夸大撒旦的能力，因为他们是受造物，所以天主教理一再肯定他们是受造物，能战胜他的比他能力大的也大有在啊，不能说大有人在，大有天使在。首先天使的能力就比他大啊，当然圣人圣女们呢都是打败了魔鬼的，也不在话下啊。所以无论他的能力怎么大，掌握在天主手中，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啊。所以不要过分夸大其词的宣讲魔鬼啊，有人讲魔鬼的道理，讲的好像魔鬼成了我无所不能的了，无所不在的，什么都能行了，那是错误的讲法啊，只能给人带来恐惧。你的道理得符合事实。另外有一点，天主教教理解释的非常让我们，他说什么？尽管世界上很多灾难，你看这一段很重要一段，就是撒旦憎恨天主和耶稣基督的国度，因此而在世界活动，就是魔鬼的活动一定是冲准基督和他的教会。所以我经常告诉教友，哪一个有一个好的教堂，好的基督徒在那里赞美声，我们就知道魔鬼。所以我们透过魔鬼的行动也知道哪个地方有虔诚，哪个地方被魔鬼攻打，哪个教区哪个教堂被魔鬼攻打，说明那个地方有威胁魔鬼的前进行为在哪里。所以这里特别的提到这个魔鬼专门针对，也就是魔鬼不是无目的的在世界上游荡，他的目的很清楚，攻打基督和他的教会，攻打基督徒，攻打教会就是攻打基督徒。所以哪个地方有赞美声歌唱声，哪个地方有悔改了，魔鬼就着急了，朝着那地方排兵布阵。另外有一点，就是这个魔鬼他给，由于他要攻打基督的教会，他利用的方法甚至他的活动给每人和社会带来严重的祸患，精神性的及间接性的，包括物质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就是这魔鬼的确在世界上，天主允许他在世界上兴风作浪，甚至包括物质性的啊，天灾人祸了，可能都有魔鬼的干扰啊。所以我讲这些，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基督的信德的光照之下看到魔鬼的身影，但是不要怕，一切都在天主爱的眷顾中，并且这些眷顾说教会借着天主的眷顾，甚至借着魔鬼的这些攻打，引领人类和他的历史走向终点，不要怕。最后一点就是说，天主允许魔鬼活动，它是一个奥秘。你比如说谁附魔了，不要随便乱解释说他有罪了，他身上有裂缝了，这些解释我觉得都不太科学，也就是不太符合圣经，因为它是一个奥迹，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原因。有的人罪大恶极附魔了，那为什么有人比他的罪要大得多的不附魔呢？啊，你说有的小孩附魔，他身上有裂缝，你怎么敢说那个另外一个小孩没有裂缝呢？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不要大胆的解释啊，会给别人带来恐慌的。 那么下面咱们就看一下魔鬼的记号啊。虽然魔鬼是精神体，但是在信者的光照之下，我们能分辨出他的行动的身影。这个狭义的附魔咱们就不用说了，有时候你看到了，有时候就能分辨出来啊，这个举止啊都不一样了。像加拉达这两个附魔人啊，昼夜住在坟墓里大喊大叫，你一假他身体没有病，就是那种疯狂那种附魔啊。我们要看的是什么？那种在人身上干扰我们的邪灵，在咱们的灵修生活上干扰我们的邪灵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看呢？咱们根据加拉达人的这个表现，附魔，你比如说这群猪是这些人的一个标记，猪象征不解，象征着财富，象征着加拉达人心中的那种心魔。魔鬼就是借着猪，借着财富控制了全城的人。你比如说咱们一夜不能睡，往往是因为不能放下金钱的牵挂，然后金钱的魔鬼的，还有金钱有名字，这个魔鬼有名字，钱魔、色魔、嫉妒的魔。比如我们心中刺痛难受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嫉妒被掀起，我们看见别人刻苦守斋，我们被愤怒，因为我们贪吃的魔鬼被激起。所以怎么分辨魔鬼，往往就是通过我们的私欲偏情，就是我们知道咱们哪些为首的毛病，这个不需要特殊默想，你谁不知道自己为首的毛病是什么？你可以透过自己的祖先，透过自己的父母，这个可以说就是那个所谓的家族问题，你透过自己的家族，说原生态啦，这些原生家庭问题，这些原生家庭问题就是原罪遗留下来的那些罪过的祸根，就是那个软弱私欲偏见，它是有家族性的。那说明魔鬼在你身上或在你的家族身上工作，都是利用这个方法。比如有的家族愤怒，有的家族就是情欲泛滥，有的家族就是贪财严重，魔鬼攻打你，一般的就是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有魔鬼的干扰啊，有魔鬼的干扰。还有我们说怎么分辨魔鬼的记号，跟着我一个经验就是什么，一个就是在侍奉恭敬天主的时候时刻，一个是什么，在我们身心疲惫的时候。恭敬天主在瞻礼了、节日了、爱的了、毕竟了、朝圣了，在这个活动中魔鬼很容易着急，他要干扰，一般他就是在我们中间找出一些软弱的兄弟姊妹发动进攻。我们怎么知道魔鬼进攻呢？就是突然间你感觉到一件小事把大家都弄得心身不安，很吵架愤怒，容易争吵，那一定有魔鬼。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？好好祈祷，不要上魔鬼的当，不要争吵，不要抱怨，不要谴责啊！好好念经祈祷。当我们念经祈祷，或者是这时候需要念去魔经洒圣水啊，魔鬼一看你发现了他，魔鬼就逮捕。这魔鬼啊，按照圣女达德兰的讲法，他都是在暗处做事，当你发现了他之后，他就没有意思了，在那待着啊。你比如有的人躲在角落里使坏，当你知道他的时候，他还在那躲着就没意思了，这就是魔鬼。第二个记号是什么？我们身心疲惫的时候，这个魔鬼是那个蹲伏在暗处的狮子，他等待你软弱的时候。你比如说这段时间你祈祷热心虔诚非常好的时候，魔鬼不攻打你，他等什么？就像等耶稣，当他在山园祈祷的时候，当他在那个旷野里祈祷，当他饿的时候，魔鬼就攻打了。什么是饿的时候？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当你各方面软弱的时候，魔鬼开始向你发动进攻啊，或者说饿的时候，或者也叫什么？当我们这时候祈祷不用心，心身开始松懈的时候，这时候正是魔鬼活动的时候。所以你看看教友们，往往有的教友说，神父，我办了告解前五天都没事，过了五天就开始心神烦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那个谨慎的时期过臭了。所以根据这个咱们要找到规律，什么时候魔鬼开攻打我，在那段时间你要万分小心。最后还有一点，就是要想打败魔鬼，光靠祈祷分辨这些不够，还得要把魔鬼攻打我们的那个地方的东西，那个媒介体去掉。比如金钱，魔鬼借着金钱打你，你除非舍弃；魔鬼借着嫉妒打你，除非不嫉妒；魔鬼借着贪吃，你得不要贪吃。所以你如果不改这些毛病，始终你在魔鬼的包围圈，在控制之中。好，让我们祈祷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。